很多的基督徒常常说，如果这个世界是基督徒，都是基督徒该有多好。我记得我以前认识一个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认为说，如果我们这个大学里面或者我们这个社区里面都是基督徒，那一定晚上至少寝室不用关门。如果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都是基督徒该有多好。所以每隔一年微信朋友圈上都会有人疯狂的转一个类似于什么政策重大走向，国家要扶持基督教之类的谣言。如果我们按照基督教的理念来建立国家制度该有多好。在历史上有很多仁人志士、伟大的基督徒都提出过这一设想，并且付诸实践。最早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就企图把基督教作为罗马的国教，结果带来的不是罗马的基督化，而是基督教的罗马化。在美国你可以找到很多出自圣经的地名，比如说西安、迦南、伯利恒，而且重名， 你可以在每个州都找到叫西安的地方或者叫迦南的地方。他们都是一些早期来到美国的主张社会基督教化的清教徒们所建立的基督徒社区。利比里亚，非洲的东非的一个国家，是基督徒有史以来做出的最伟大的实践，就是集资在非洲购买了一片土地，把被解放的黑奴和黑人基督徒送到利比里亚去，让它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所以利比里亚最早的国旗和美国国旗一模一样，只是左上角不是星星，而是一个十字架。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也曾经这样尝试过。这个月是金田起义165周年，太平天国是一个以基督教某些理念为核心，或者说是一个旧约部分伦理为核心的一个政教合一的尝试。而这些尝试，无论是正统的基督徒在美国、在非洲所做出的努力，或者是近乎异端的太平天国，最后都失败。而且他们的失败不是败于外部的挑战和攻击，而是败于内在的纷争和腐败。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如果基督教信仰是对的，那么为什么照着这样的方式去建立一个社区、建立一个国家，甚至建立一个公司，都常常会失败呢？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地上建立一个完全合乎圣经的伊甸园式的地方？福音派的基督徒会回答说，我们低估了人的罪性。不但乌托邦主义者低估了人的罪性，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低估了人的罪性。因为共产主义者认为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是经济差异带来的，只要消灭了阶级差别，对吗？我们初中的时候都学过，消灭阶级差异，人类社会就能进入大同社会。有很多企图在地上建立天国的基督徒也是这么看的，他们认为只要用行政机关或者用文化的方式来推行基督教的价值观，人类社会就会变得美好。在前面的几个主日，我们回顾了创造的美好。世界在神眼中看来不是恶的，而是甚好的。在原来创造的时候，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而且具有尊贵的身份。婚姻也是神所设计的，在婚姻当中体现了神对合一、对平等、对分工的期待和看见。但是今天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与尊重，婚姻里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破裂的，是不信任的。婚姻里面的失败，乃至我们基督徒想要构建的美好社会，都和神原本的心意相去甚远。我不知道多少人是坐九号线来的，在九号线你如果从四号口出来，你会经过一个走廊，对不对？那个走廊有个借贷宝的广告，我每次过来都会看到那个广告。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人说如果我向他借钱他不给我怎么，我是不是很没面子？然后另外一个人说那利息借条总得有吧，然后他就给你一个方案，就是使用借贷宝，你可以到网上去。当我在每次经过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我们以前没有借贷宝是我们怎么过来的？人和人之间是怎么借钱的？所以你看到说，人类，我们这个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发现一些或者说设立一些机制，目的是能够让罪性被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当中。这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些工具，包括我也在用拍拍带啊，这些工具来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今天要借助于这么多的工具，甚至每个工具都会发现有缺陷，然后新的公司会推出新的工具？我们会回答说，因为我们的始祖犯了罪。可是我的始祖犯罪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有一个比方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整个日本就投了降。始祖亚当和夏娃是人类的代表，他们的犯罪代表了所有人的罪。这个比方非常合理，但是也有人说这个比方不公平，因为日本也有和平主义者，日本也有反战主义者，还有人跑到中国来参加八路军。你说全日本都是战犯，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你说我们都是罪人，这也是不合理的。那我当然认为说比喻当然只是比喻，比喻都是有它有限的地方，但是人的境况超越这个比喻，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单是因为我们的首脑犯了罪导致了我们都是罪人，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在新约圣经罗马书里面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不是一人犯了罪，而是罪由一人入了世界。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违背了神的命令。如果你不服气，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来看一看，你是不是一个罪人，你是不是一个像亚当和夏娃一样犯罪的人。我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三章，我们今天经文很短，所以我们可以一起读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可以和旁边的人分享共享一下。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很短。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绑做裙子。这是神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也知道你的话语极为宝贵。在这段经文当中，你让我们看见亚当夏娃的罪，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罪，我们不是去怪罪他们，而是来思想自己。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
们。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始祖犯了罪，我们犯了和始祖一样的罪，就像保罗所说的，罪是由一人入了世界。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来认识这一真理，就是罪的检验、罪的本质和罪的后果。首先我们来看罪的检验，这要往前翻一点，我们刚才没有读的两句经文，在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什么是罪？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是神的吩咐，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便吃，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罪的表现在约翰三书四章七节，约翰告诉我们说，罪是什么呢？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是约翰对犯罪这个词所做出的一个定义。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就是神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他要我们活出的生活方式，神对人的心意，神要我们怎样生活。所以我们说亚当和夏娃犯罪，是说他们违背了神所颁布的明确赐给他们的律法。在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这个律法很简单，只有一条，比我们今天要简单多了。耶和华神吩咐他们说，园中树上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如果在伊甸园当中有一个刑罚点，那这个刑罚点就只有一句话，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有的时候我们会给我们的孩子，作为父母会给他一些的规矩，比如说我们会告诉他说，你要今天要做些什么事情，你要弹琴，你要做什么样的作业，然后你要听妈妈的话，你要看几本书。但是神在伊甸园当中只给亚当和夏娃一条命令，给他相当大程度的自由，有那么多的果子可以吃， 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这看起来不是那么难的事情。有人说这个好奇心害死猫啊，所以可能他们你这样说反而让他非常的好奇。就像我们小时候看格林童话，有个叫蓝胡子啊，蓝胡子他那个结了婚以后，蓝胡子对他老婆说，所有的房间都可以去，只有一个房间你不能去，然后他去了那个房间，然后发现原来里面都是他前任的尸体。所以那么我们神是不是颁布这条律法的目的是为了激发他的好奇心呢？那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用一个堕落后的人的角度在思考这个问题了。亚当和夏娃违背诫命不是因为好奇心，我们在后面也看见，在第三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也看见，不是因为好奇心，这条禁令是这个神的律法是比在西乃山上摩西所神给摩西的十诫更简单更容易的一个律法。但是在这个律法当中有一个困难的地方，就是神没有说禁止的原因，神没有说为什么你不能够吃，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后果，但神没有说为什么不能吃，吃了以后为什么会死。神对亚当没有说不要吃树上的果子，因为那个果子有毒，神也没有说不要吃树上的果子，吃了以后把撒旦放出来，就好像潘多拉魔盒一样。神为什么没有告诉他原因，只是告诉他一个禁令和禁令的后果。我想这个简单的禁令告诉我们诫命的测验的本质，这是神对亚当是否顺服他的一个测验。测验的本质就是你是否顺服神的命令。如果我们知道顺服诫命的好处是什么，那么我们的顺服很可能不是出于对神的敬畏，而是出于自私的考量。我们顺服一条诫命单单是因为耶和华神如此说，那么我们就顺服了神。换句话说，神在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对亚当说，我要你这样做，我要你不要去吃分别上树上的果子，是因为我是神，并不是因为你这样做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好处，或者是会给自己避免多大的坏处，而是因为我是神，这是神所说的话。这条命令体现了律法和诫命的本质，我们顺服神是因为他是神，而不是因为我们的顺服有多大的好处。我们昨天晚上在我家里婚前辅导最后一课看一部电影，叫做战争房间，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 War Room 里面讲一对里面有一个情节是讲到一个那个男主人公他在做销售的时候，他每次给别人样品的时候他会偷一瓶，就是比如说他给别人十份样品，他会自己留一份给别人九份，然后叫别人签字，那大部分人签字都随便乱签的，所以他就把这些样品再放到网上去卖，就给自己可以牟利。当他辞职的时候，他因为信主而良心非常的他被公司发现或被公司开除了，然后当他良心发现的时候，他在纠结要不要回去还这批药，因为当他还的时候很可能会被公司起诉，因为他赚了将近$20,000，所以容易被公司起诉。那么他最后决定去还了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看电影的时候，他去还的时候公司可能会撤销对他的因为看到他的诚实而重新把他聘回来。那我们很容易从这样的角度去想，就是我遵行神的命令是因为可能带来的好处，可能因为公司要看到我的诚实会把我聘回去，所以我到公司那去认罪。而所以这个电影里面很诚实的让我们看见，他对那个他去认罪的时候，他跟老板说，你可以起诉我我愿意承担一切的后果，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和上帝有了正确的关系，我想做在其他的事情上也体现这个正确的关系。圣经给我们很多的例子，让我们看见说我们顺服神的命令是因为他是神，而不是因为这个命令给我们带来好处。圣经告诉我们不能撒谎，那我们不撒谎的动机是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恐惧，我撒谎万一被抓住了我就要倒霉了，或者我会丢脸，这是一个常见的动机。虽然你还是没有撒谎，但是你不撒谎的动机不是因为你敬畏神，而是因为你害怕撒谎带来的后果。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常常听说学生偷窃被公安局抓住，但是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他被抓住让我很意外，因为他的父亲是公安局的高官。后来我知道他偷窃是因为他知道公安局的破案率其实很低大概低于30%，所以我们没有这个背景知识，我们以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你犯罪你就一定抓住。但是他爸爸是警察，他知道70%的人犯罪了没有被抓住，所以呢他就去偷自行车，他去偷那种很高档的自行车，然后那天正好有警察在巡逻把他抓住了。 那个警察正好不知道他爸爸是谁。所以我们遵守诫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不遵守诫命是因为他知道。那我们如果知道，可能我们做的比他更糟糕。还有一种遵守诫命的可能动机是因为骄傲和道德优越感，我是一个好人，我比你有道德，我比你受过更好的教育，所以我不会和你一样。这些动机都不合神的心意，这些动机都是从自己出发，以自己为中心的考量。而神要亚当和夏娃遵守他的诫命，单单因为他是神，我们要听他的话。你可能会问，神不是告诉他们后果吗？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是因为恐惧死亡所以才遵守。但是亚当没有死的概念，所以当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他不一定明白死的意味，死的意思是什么，他也不一定明白死带来有多么恐怖的后果。我要讲的关键在于这里，律法是什么？律法是神对我们顺服的检验，神对我们圣洁性情的检验。有的诫命很明显是有后果的，有的没有后果，或者后果不明显。但是神不是要我们看后果来决定是不是遵守他的话语，而是因为这是他的话语，所以我们要遵守。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常常根据周围的环境来决定上帝的律法是不是我要遵守的。但是神要我们遵守是因为他是神，否则呢，我们就是把我们和我们的环境放在神的话语之上。所以这是第一点，罪有一个检验，什么来检验我们是不是罪人，是不是犯罪呢？神的话，神的律法检验我们是不是罪人。第二，罪的本质是什么？那我们就要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三章一到五节，仇敌以蛇的形式诱惑始祖犯罪。他诱惑的策略是什么呢？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说仇敌的策略和今天我们被诱惑犯罪的步骤是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始祖怎样犯罪，也是在提醒我们自己怎样避免犯罪。蛇有几个策略，第一个策略是在第一节到第三节，神首先在人的心中制造对神话语的不信任。神没有直接否定神的话，而是用暗示制造对神话语不信任的环境。他怎么做到的呢？他首先用一个反问句篡改神原本的信息。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这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不是一个疑问句，他不是一问他说神说了什么，他是反问句。而这个反问句当中带着怀疑，他的隐含的意思是，神是不是给你一个重担让你没有办法遵守，对不对？他问他说，神岂是真说你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那他的反问是一个相当，就是好像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命令。他的意思是说，神是不是给了你一个不可理喻的命令，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们都不能吃。如果神真的是一个慷慨的神，他怎么会禁止我们吃园子里面的果子呢？所以蛇制造了一个暗示，制造了一种环境，就是神的话不一定合理，人要评估神的话合不合理，再来决定神的话是不是值得我去遵守。这是撒旦的第一个策略，撒旦在暗示神的话不是用来遵守的，而是要我们来评估的。罪如何在人心中开始呢？罪从我们的心，不是在我们决定要违背诫命的时候开始的，而是在我们把我们的理性和我们的权柄放在神的话语之上而开始的。当我们以自己为神，当我们自己选择哪些诫命要遵守，哪些诫命不合情理，或者是不符合国情，我们不想遵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犯罪了，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权柄放在了神的话语之上。当我们问自己说，神的这条诫命对我有好处吗？神的诫命会让我家庭幸福吗？神的诫命会让我的工作继续保持下去吗？你已经违背了神的诫命，因为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把自己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上面。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已经不是一个在上帝律法之下的人，而是在上帝律法之上的人。你把自己放在一个试探当中，就是用我的智慧来判断上帝的智慧是不是足够的。试探的第一步不是让你违背神的命令，而是把你放在神的律法之上，让你来判断神的命令是否有足够的智慧。蛇的第一个策略起效果了，因为夏娃的反应是夸大了神原本的话。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啊，所以他纠正了蛇的反问，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没有说不可摸，神只叫他不可吃，摸一摸不会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夏娃把蛇的话矫枉过正了，当他矫枉过正的时候，他反而附和了，就是他心里面已经同意了，某种情况上他被影响了。神是一个小气的神，神的命令不一定都是那么有道理，所以他就加上了一句，当他加上那一句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在给神，他在附和神，就是神非常小气，他在附和蛇，因为这两个词发音非常相近，他在附和蛇，神非常小气，神非常严格。夏娃因着蛇所提出来的反问，在心中也开始产生了怀疑和自怜，他把自己放在判断神话语的地位上面。在第四节到第五节，蛇看见了夏娃的松动，他就转向第二个策略，就是挑战神的良善。所以第一个策略是挑战神的话语，第二个策略是挑战神的良善，就是神的性情。首先他挑战神的信实，他说你们不一定死。亚当和夏娃没有一吃那个果子就倒地死亡，他们是在灵性上远离了神，落在神的刑罚之下，最终他的肉体也面临死亡。蛇挑战了神的信实，他在告诉夏娃说，神说话有可能是不算数的，神说的不一定会成就，所以他让夏娃怀疑神是不是一个信实的神，是不是一个说话算数的神。其次他挑战神的慈爱，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分别，能知道善恶。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蛇是在说神给你的计划，神对你的心意不是最好的，如果你顺服神你是不快乐的，因为神有意的不想让你得到某种快乐，某种享受，某种性情。我们也常常落在这样的试探当中，我们把自己选择的看作是最好的，把神的旨意看作是受苦的。就像有一个人说，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在所有的道路当中让你最难受的就一定是神的旨意。很不幸的是他说的往往是对的。那么我们要调整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可以说，哦，我顺服神，我就选择那个让我最不快乐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调整的是，我们因着爱神的话语和爱神自己，我们看那件事情为快乐的，因为我们爱神，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所以那可以让我快乐，而不是一直把它看作不快乐的。我们落在这样的试探当中，我们把神给我们选择的看作是受苦的，这是不相信神的爱，不相信神给我们的命令是为了我们在永恒当中的好处，反而相信我们顺服神仅仅是为了让神开心，或者让我们不那么糟糕。第三，蛇挑战的是神的良善，他说你知，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蛇撒旦在告诉夏娃说， A， 神的动机是为了打压你们，神是一个缺乏安全感又嫉妒的神，他不想让你变得和他一样。 B， 你们有潜力成为像神那样的人，你们不需要神也可以过得很好。这是仇敌放在夏娃面前最大的谎言。神学家科德纳指出说，这种谎言在每一个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潮当中，在反对基督信仰的风浪当中，在启蒙运动的时候，耶稣在旷野受到试探的时候，乃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都在发生，我们都在重演，我们都在陷在撒旦的试探当中。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都在告诉自己说，神的命令对我们不是最好的，神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小心思，我要选择只有我最懂我自己，我要选择一个让我最快乐的。这个谎言告诉我们，神不为我们考虑，而且人有本事，没有神也可以过得很好。在短短的五节经文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仇敌如何把神对人的试验转化为罪对人的试探。罪不仅仅是违背诫命的那一刻才发生，那是表面现象，那是冰山露在海面上的那个角。罪有一个更深的本质，就是把自己 摆在神的位置上。神的第一条诫命不是不可撒谎或者是不可杀人，那是道德的律法。在神按照他形象造人的时候，人的心中就有道德的观念，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人神的第一条诫命是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他让我们看见说，神给我们的第一条律法不是做不道德的事，不是禁止我们做不道德的事情，而是禁止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替神做出判断，来审判神的话语。科德纳说，这样的试探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在重演，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都落在这样的试探当中。人文主义者也用同样的策略，他们说神岂是真说只有信徒才能上天堂，这样太狭隘了。同性恋者也用同样的策略，他们说神岂是真说两个相爱的男人或者女人不能在一起，这样太狭隘了。女权主义者也用同样的策略，他们说神岂是真说女人不能做头，这样太不公平了。他们成功的在基督教的环境里面制造了怀疑的气氛，让人把自己放在神的话语之上，让人用实用主义的角度，用他们所定义的爱公平去评估神的话语。我不止一次的听到有人说，如果基督徒只能和基督徒结婚，那么教会里面弟兄多姊妹少，一定会有人找不到老公。或者说基督徒的家庭也不完美，也有吵架的，也有离婚的。或者也有人说，按照圣经在中国生活不现实，因为中国的国情和西方的国情不同。言下之意是神的命令不合理，不符合现实情况，不符合本教会，不符合本城市，不符合本国家，或者不符合本星球。我们需要挑选着根据我们本教会、本城市、本国家、本星球的处境来评估神的话语，决定要不要遵守。弟兄姊妹们，我们遵守神的命令不是因为它现实行不行得通，不是因为对我有多大的好处，而是因为他是神，这是他的话语，所以我们要顺服他。因为他是主，所以我们要跟随他。要知道弟兄姊妹们，当你决定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从我们接受福音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在现实当中行不通的人。因为现实是和圣经相敌对的，我们这世界的文化是反基督的，天国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是按照天国的伦理而行，而不是按照地上行不行得通的伦理而行。在地如同在天，而不是按照现实而生活。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罪的第二点。罪的本质是什么？罪的本质是把自己放在神的话语之上，让自己来判断神的话语是否值得遵行，我们就成了神。这是放在每一个人心中，今天这个社会对我们每个人的试探。第三，罪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第六节到第八节，有的人说神造的人本来就是个次品，所以人才会选择犯罪堕落。但圣经不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圣经说神看一切所造的甚好，包括里面的人。这就表明神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都是符合神心意的，包括他按照神的心意有自由的意志。我们有当神给人这个命令的时候，就意味着人能够选择顺服，人也能够选择不顺服。因为我们的神行事是凭己意的神，所以他也把这样的自由放在他所造的人里面。自由意志的意思是他有自由选择顺服神，他也有自由选择不顺服神。自由是神的形象之一，如果神造一个人只会选择顺服神，不会选择不顺服神，那么他就不具有上帝自由的性情。自由也意味着神人有悖逆的风险，但是因为神爱我们，神也为着他自己的荣耀，人被造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一个不自由的人不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神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在第六节到第七节，夏娃接受了仇敌的试探，他对神对自己的心态都发生了改变，罪的行为从心的改变而流露出来。为什么我们犯罪？因为我们的心首先改变了。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有人问他说，律法禁止离婚吗？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离婚？他说如果不是犯奸淫的缘故，你就不能够离婚。然后他另外加了一句说，神原来许可你们是因为你们的心意。神在旧约当中给我们的律法，在某种程度上 考量了当时以色列人他的心的情况，因为神是有恩典的，所以他因着当时的社会文化，他在赐下律法的时候，他辅救了，或者说他靠近了以色列人原有的一些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说神就允许离婚。所以同样的，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当一个人的心开始转离神的时候，他的行为上就表现出来，但也有可能我们在行为上没有表现出来，没有表现出来，但是我们的心已经远离了神。我们在这里看见夏娃的情感，他的理智和他的意念，也就是心的各种表现，都发生了堕落，都转向了罪，而不是转向神。首先我们看见他情感的堕落，这里讲到说他悦人的眼目，第六节说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在二章九节，圣经同样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是什么呢？一个人的审美。所以二章九节说在神原本所造的世界里面，这世界是美丽的。那你看，你去国家公园，你去爬到山顶，你看见那些森林，你看见果子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美丽的，对不对？虽然我们可以现在用 3D 打印也能打一棵树出来，但是你把它和一个天然的树放在一起，你会觉得后者更漂亮，对不对？就像我以前我不太喜欢玩但是我有同事比我更不喜欢玩，然后他说他的一句名言就是我把这个我的墙纸设为各大国家公园，就是屏幕的墙纸设为各大公园的照片，我就不用去旅游了，我可以一年可以省出2万块钱来，你们这帮傻人还每年花2万块钱去旅游。所以我当时觉得我简直是无力反驳，还挺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看到这句经文的时候，知道说神造这世界的时候，它符合我们的审美，因为我们神看来是好的，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也看这些是美丽的。悦人的眼目是我们一个情感的反应，我们对美好东西的情感反应，它本身是没有错的，喜欢好吃的，喜欢好看的也没有错。问题在哪里呢？当人的情感需要，当人对审美的追求大过对神的追求，大过喜悦渴慕神的时候，人就陷在危险当中。所以夏娃看见这棵树上的果子，他知道这个树神跟他说你不可以吃，但是他看见他悦自己的眼目，他对悦自己的眼目这件事情的渴望的吸引大过了神本身和神的话语对他的吸引力。所以一个人同样最不仅仅表现在喜欢坏的事情上面，我们常常讲说一个人喜欢吃喝嫖赌那是坏的，一个人喜欢打人或者骂人或者说脏话那是坏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喜爱事业成功呢，我们会说他很追求上进。一个人喜欢健身跑步呢，我们会说他锻炼身体益处还少，那是保罗说的。一个人喜欢社会慈善呢，喜欢读书做学霸呢，喜欢教会事工传福音服侍神，好不好呢？这里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回答，当我们爱一件事情，即便是爱传福音，即便是爱服侍教会，超过爱神的时候，这也是在犯罪，因为我们看这些事情悦自己的眼目胜过了这位神悦我们，因为这违背了神造我们原本有的心意，把某个好的事物当做了自己的偶像。由于罪，正常的喜好也会成为偶像捆绑我们，使我们忽视神，使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第二，所以这是他情感的堕落，第二是他理智的堕落。这里讲到说夏娃看到那个果子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果子能使人有智慧。圣经刻画夏娃他的心里对这个果子的反应，他知道神有智慧，他知道神能够分辨善恶，所以当他看到这个果子的时候，他就以为这个果子能够帮助他像神一样，能够使他有智慧。这里所说的使他有智慧，并不是指这个果子真的能够给夏娃带来智慧，而是他的以为，他以为他能够给自己带来智慧。他用堕落的理性去看这个果子的时候，他就屈从于他心中那个堕落的意念。我想从传统基督教的角度来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分别善恶。分别这个词是中文圣经加上去的，原文就是有关善恶的知识。 圣经并没有说这棵树有什么神奇的果效，好像是个魔法树啊、吃了以后一下子变聪明了，或者一下子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一棵树，这棵树的名字叫做分别善恶树，它恰好会结果子，仅此而已。但这棵树表征着神给人的一个测验。我用个比方来说，医生和病人都会拥有对于某种疾病的知识，我们这里有几位医生，但是医生比如说一个研究，我父亲是胰腺癌，我们就拿胰腺癌做比方，一个研究胰腺癌的医生自己一般没有胰腺癌啊，否则他得先住院。医生理解胰腺癌是因为他研究这个病，学习这个病，用显微镜看他的癌变的细胞，然后知道怎样去预防或者是对付治疗这样的病。但病人怎么知道这个病呢？病人之前对这个病毫无意识，对吗？我之前都不知道还有这种病。但是呢，当他亲身经历这个病的时候，他会去了解它。所以中国话有一句成语叫做久病成医，医生能够理解病人，因为医生终其一生，如果专科医生的话，在研究这个病。但是病人不能够理解医生。所以当夏娃的心已经犯罪的时候，他的理智就被罪影响，他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来判断说，这果子是使人有智慧的。同样的，今天各样的哲学、各样的观念，都从某种意义上寻求生命的意义，而且都有几分道理。如果你在微博或者微信上看见一些佛学、哲学的心灵鸡汤，你会发现说和圣经也有几分相似，这都是人类理智的结晶，但是也都带着罪的印记，就是拒绝神、否认神、也不需要神。所以你说夏娃是不是真的分别善恶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但是夏娃和亚当的分别善恶不是因为他理解神的心意，从神的角度去看待善恶，而是因为他自己犯了罪。这就像一个医生理解某种疾病和一个病人理解某种疾病是不一样的。警察知道什么样是犯罪，因为他是警察，他研究这个东西，而罪犯知道犯罪是不好的，是因为他自己尝到了犯罪的后果。第三，我们看见意念的堕落。圣经说他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丈夫，他的丈夫也吃了。夏娃的理智带来了结果，他按着他堕落的情感和理智去做了，他的行动上面违背了神的命令。有意思的是亚当出现了，之前亚当一直不在，他把果子给他的丈夫，他的丈夫就吃了。亚当应当教导他的妻子，因为亚当是神话语的第一听众，对不对？但是呢，在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在整个堕落的故事当中，他都保持沉默，直到他的老婆把果子送到他的嘴边。第六节是神创造秩序的一个颠倒。首先神要人管理动物，但是夏娃却被一条动物牵着鼻子走。第二，夏娃应该是亚当的帮助者，但是夏娃成了麻烦制造者。第三，亚当应该对他的家庭负属灵的责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亚当那个时候在干嘛，所以很有可能亚当是在旁边的，只是他没有发声，他没有承担自己的责任。他开头保持沉默，后来跟着犯罪，他也同样的陷入夏娃所犯的罪当中。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夏娃的犯罪，他的情感、他的理智和他最后的意念。除了人本身的思想、意念和情感一同堕落、一同参与犯罪之外，人的犯罪影响到其他的事物。在第七节到第八节，圣经告诉我们罪立刻破坏了四个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还有人和被造物的关系。第七节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赤身肉体。这句话和二章二十五节是正好相对的，因为二章二十五节圣经说他们赤身肉体并不羞耻，羞耻感因着犯罪而进入世界。亚金森说，什么是羞耻感呢？羞耻感就是一个人在心理上对自己感到不安和焦虑，罪恶感就是一个人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不安或者焦虑。羞耻感和罪恶感是不一样的，羞耻感是一个人为他的琐事感到焦虑， 罪恶感是一个人为他所做的事情感到焦虑。所以他们原来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他们原来和神一样美好，但是现在呢，他们不能够从神的创造来看待自己，他们为自己感到羞愧。我们的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羞耻感，我们为自己的琐事，比如说觉得自己教育水平过低，觉得自己的成就很少，觉得自己就职的公司没有在座的一些其他人一样在500强工作，这种也会带来羞耻感。但这些羞耻感都不是正确的羞耻感，因为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所以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来看待自己，不是按照我的文凭，按照我的工作，或者是按照我身上的某一个残缺来看待自己。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性情，按照神的形象来看到自己。羞耻感是罪所带来的后果，但是呢，也是某种保护，因为某种程度上的羞耻感也是好的。一个人如果毫无羞耻，那是件蛮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用正确的羞耻感来看待事情。第二，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了，他们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整个园子里只有两个人，然后我们上次也讲到他们的气候是宜人的，不像上个礼拜天那么可怕。但虽然夫妻二人只有两个人，但是他们却在为着自己在对方眼中的形象而感到不舒服，他们为着自己在对方眼中的形象而感到不舒服。他们开始彼此不信任，并且彼此防卫。在12节到13节，他们开始互相指责，而不看到自己身上的罪。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今天大家就要不穿衣服，因为我们已经被罪污染了，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伊甸园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社会。这是为什么神主动的参与，在21节，神用动物的皮给他们做了一件衣服，神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遮盖。所以神呢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已经犯罪，你们有犯罪的动机，所以遮盖自己是一个正确的回应。第三，最重要的是他们和神的关系被破坏。第8节，他们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我们都很熟悉这种感觉，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处在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很想有一种自然的反应，就是我们不想亲近神，我们不想读经，我们不想祷告，甚至我们不想和其他爱主的弟兄姊妹交流。亚当和夏娃一听到神的声音就要逃避神的面，他们和神的关系被破坏了。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反省自己。如果你是一个不愿意读经祷告，你不愿意和别的弟兄爱主的弟兄姊妹交通，或者你不愿意来到教会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因为你里面和神的关系已经被破坏了。你和神的关系不是因为你不来聚会被破坏，而是因为你被破坏，所以你不想来聚会。所以我可以大胆地说，在很多情况下，当一个人的生命没有遵照，没有读经祷告和神的亲近和聚会生活的时候，在很极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因为你的心中已经另外有偶像，是因为你的心中已经和神的关系破坏了。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应该任由心中的偶像占据心灵的最高处呢，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你，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软弱呢？我想应该是后者，因为我们这位神是有怜悯的神，他乐意帮助你。所以如果你在过去的几周当中你害怕来到神的面前，今天你来了，我为你感谢神，因为这意味着说你愿意求上帝的怜悯，你愿意让上帝帮助你去掉你心中的罪。朋友们，我们不是在这里分析亚当的罪和夏娃的罪，我们在这里分析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我们每一个人的堕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罪有一人入了世界。整本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律法，也是上帝对我们性情的检验，我们都经不起这样的检验，我们都在诫命面前失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要自己做主，我们都想要自己做王，我们想要把自己放在圣经之上，来让自己判断神和判断神的话语。我们对神的话充满怀疑，对神自己充满怀疑，而不是信靠。我们和亚当一样，是全然全面的堕落，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都被罪所操控。因为罪的本质就是要自己做王，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以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就像我们在前厅和后厅的福音小册的人生二录里面所说的，神本来是要做我们的王，但是我们却选择要让自己做王，所以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太平天国认为人拜上帝就可以建立人间天国， 共产主义者们认为只要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异就能建立人间天国。或者从小的来说，想要在一群罪人当中建立一个完美的教会，这也不会成功，因为即便有一个完美的教会，一个罪人进来了他也变得不完美。你是罪人，我是罪人，我们都没有出路，我们都抵挡神，背逆神，不信靠神。然后今天的经文也给我们一个盼望，既然我们的堕落是从对神的话语的不信任和怀疑开始的，那么我们对神的信靠同样可以借着神的话语而开始。信靠神的话语，聆听神的话语，阅读神的话语，给我们机会重新对神建立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根据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而来。我们蒙了恩典，虽然我们是罪人，对基督徒来说，但是我们蒙了恩典，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有一颗新的心，可以去认识、思想和理解神的话。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神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应许，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给你预备一个新的生命。因着这个新的生命，你可以思想神的话，让神的话进到你的心中，和在座的其他的基督徒一样去认识、思想和理解神的话。这个应许从哪里开始呢？从堕落之后立即开始。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说，那神为我们预备一位后裔，那后裔能够打伤蛇的头。我们会在下一个主日，虽然是年三十，但是我们的主日崇拜依然继续。愿神的话语带领你下个礼拜继续来到这里，也让神的话语带领我们来信靠他。我们来献上祷告。主，感谢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是罪人，我们不用自己的意念去认识自己，不用我们的自我掩盖去认识自己，而是用你的话去认识自己。我们都曾经或者现在仍然想让自己做王，我们曾经或者现在仍然想让自己来判断神的话语是否值得我遵守。主，我们求你饶恕我们，求你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并且向你悔改。愿你帮助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